我们再谢谢成人的诗班以及青少年的诗班还有乐团来带领我们一同的敬拜，用这样子的音乐。圣诞节没有这样子的音乐就好像不像是圣诞节，所以上个礼拜天虽然因为下雪必须停止聚会一天，虽然礼拜四也有非常丰富的节目，但是我们也知道礼拜四晚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来。我们谢谢诗班这么辛勤的练习，又在今天能够带我们一同敬拜。圣诞的节庆本来就是这样子，到处都有过节的气氛以及提醒，不论我们周围看或者听，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醒。我们的耳中听到这样子的音乐提醒我们，不但如此，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像今天在会堂里面布置的，你看周围挂在柱子上的这个盘着柱子的这个塑胶的这个假的这个装饰的颜色的对照，还有真正的圣诞红的对照，这种颜色都好像要提醒我们，要带给我们一种过节的一种感受。你看圣诞红这个颜色，红色跟绿色本来就是一个强性的颜色，然后你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这样子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更显眼，他们本来已经是很醒目的了，放在一起这个强烈的对比更是让我们注意。所以在青年诗班的时候还有乐团的时候，我的儿子在乐团里面，我问他，我说你们今年这个乐团的指挥告诉你们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 dress code， 他说写了一封 email， 就是 green and red， 就是绿色跟红色。这些星声光都是为了提醒我们这个节庆的意义，这个节庆的重要，这个节庆的伟大。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强烈的对比，醒目的颜色，悦耳的音乐。因为我们人的确是这样子，抢眼的，吸引我们的，有特色的，我们好像才比较容易看见。不抢眼的，平淡的，单调的，好像就注意不到。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们打开圣经新约的这一部分，旧约后面的新约的这一部分，打开这个圣经新约的这一部分，第一部书的第一页的第一段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样的一段内容呢？我们今天可能熟悉圣经的人知道，大概要在四分之三的地方翻开来是新约。但有些福音工厂不是这样子的，有些福音工厂他们的圣经一打开第一页就是新约福音的马太福音，他们也有旧约，但是他们的旧约在放在新约的后面附属的，有时候一两部书，你们知不知道哪两部书？诗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是一个第一次接触福音的人，有人跟我说这是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最关键你生命的事情，这一部书我打开一看第一页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大家一同来经历一下，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七节。我们大家同声来念，预备来。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 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沙都，沙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哪一位觉得这段圣经读了之后心里面有那种非常深刻的感受，觉得这段圣经带给我太强烈的印象了。如果个人有你们有人认为有这样的话，不要随便举手，因为你如果印象深刻，我很可能会问你，请问亚金生谁？这里面有提到亚金吗？我们读过之后几乎都没有什么感觉了。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一个记载一开始要用这样子的方式，不但不给我们一种很醒目的感觉，这个生那个，那个生这个，这个生的，这样一直念下去，这种单调的语句很容易就让我们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平淡的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吸引人吗？好像不是，反而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一种视而不见的危机。这正是耶稣基督家谱奇妙的地方，这正是有关我们的福音用这样子的方式开始奇妙的地方。因为不但马太有这样子一个家谱的记载，你读到路加的时候发现路加又记载了一次。当然路加记载的方式跟马太不一样，马太是很像我们中国人，我们虽然现在不大敢讲，但是基本上根深蒂固在人的脑海里，多多少少这个男女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好像摆在天平上，你们懂我的意思。马太就是追着耶稣的父亲的这一条线一直记载这个家谱，路加却是就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从玛利亚的角度来跟踪他的这一个家族的这个线索，一直追踪到亚当。耶稣基督的家谱的奇妙，我首先要告诉大家，这个家谱对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这样子一个清清楚楚很具体写下来的一个家谱，提供了我们的信仰一个客观的可靠，一个客观的一个坚固，一个客观的根基。我再讲一遍，马太用这样子清楚具体的方式，路加用这样子清楚具体的方式写下耶稣的家谱，使我们的信仰有了一个信仰需要的客观的可靠，客观的坚固，客观的根基。我用一个反证反例来说明这件事情。几年以前新泽西州有一个刑事案件，不但在新泽西州，而且变成全国轰动，整个美国 CBS NBC ABC CNN 都报道这个刑事案件。因为这个刑事案件发生，一开始被发生的时候非常的震惊。有一个做电脑的工程师，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Maguire， 有一天他不见了。不见之后隔了几天， Maguire 的身体被切成好几块， 放在皮箱里，丢在海里，飘飘飘，抛到这个新泽西州西南边 Delaware Virginia 那附近的沿海，被人发现了。经过检验的结果，他们知道这个人就是新泽西州失踪的这一位叫 McGuire 的人。警察调查后不久，箭头就指向他的妻子，把他的妻子调来问了好几次之后，终于把他拘禁起来，并且正式的起诉他的妻子谋杀亲夫。在整个审判的过程里，因为美国的法律是一定要证明，要经过法律法院清楚的证明之后，才能够宣判一个人有罪。所以在审判的过程里面，调查的过程里面，这个辩护的律师提出了许许多多好像要产生使得这个陪审团怀疑检察官提出来的这个证据的一些可能性，包括讲到说马奎尔这个人在生前因为赌博曾经欠了在费城黑社会里面高利贷款的一些人的一些钱，所以就说我们怎么知道不是那些贷高利款的人来把他害了呢？而且这一个凶手凶器从来就没有找到过，根本没有凶器来证明是凶器，没有找到也就没有指纹，也就是想要告诉陪审团说这个检察官起诉马奎尔的太太的这个案件是一个很弱的案件。经过一段时间，最后一次答辩的时候，起诉的检察官对着陪审团讲了许多的话，其中一句话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用大字登出来，英文是这样子的，那位检察官在提出许多的理由，包括马奎尔的妻子有不忠实的情形等等这些情形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客观的证据。这位检察官说的一句英文是这样子，他说 Complete lack of evidence is an evidence， 他说完完全全找不到的一点点的证据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证据。他所说的就是当警察当调查局的人当一些安检的人员到马奎尔所住的房间里面取样检查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他们可以在厨房里面，他们可以在卧室里面，他们可以在客厅里面找一些用指纹用各样的方式都能够取到一些样品来证明马奎尔住在这个公寓里面，但是在他们家的浴室里，警察人员检查遍的浴室找不到一丝马奎尔曾经住在那个房间里用过那个浴室一丝痕迹都没有，一个 DNA 的 sample 都找不到。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像我这个人今天我从浴室里面淋浴出来一插头，我头发就要掉一地。我的女儿曾经有几次我梳头的时候，我女儿就伸手过来拉我，就把我的头发往下弄，我说你做什么，她说 Daddy your hairline is retreating， 你的发线在往后退。我相信当我拿着浴巾擦干我身体的时候，就会有某一些已经死掉的一些皮肤在我擦的过程中掉在地上。就算我是一个很爱清洁的人，事实上我不是，你们可以问师母，就算我每一次洗完澡我就低蹲下来就把所有我的头发所有我皮肤的皮一个一个都捡起来，就算我做这样的事情，水冲过我的身体，我出来擦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水滴在地上，那些水都带着我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些 T 恤的一些痕迹，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浴室里面刮遍了所有的地方找不到一丁点的 DNA？ 后来他们在检验的过程中发现马奎尔的太太用漂白水、双氧水、消毒水，谁晓得还有什么水，把这个浴室洗得一干二净，浴缸、浴室、洗脸盆到处都有这种多样的水，一层一层的洗。 检察官说，我们在这个人住的浴室里面找不到这个人曾经在这个浴室里面活过的痕迹。 The complete lack of evidence is an evidence， 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子没有任何事情可以瞒的话，怎么可能会这个样子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一个爱主的姐妹，勤劳的姐妹，你每一天用双氧水、漂白水、消毒水，各样的水洗你们家的浴缸，确保你们家的浴缸没有你的 DNA， 没有你丈夫的 DNA， 没有你儿女的 DNA。后来陪审团很快的就判马奎尔的妻子有罪。当记者问这些陪审团，找了几个人问说，在这么一个困难，找不到凶器，没有任何 eyewitness， 没有任何人亲眼看到行凶的过程，你为什么认为他的妻子有罪？几个被问的陪审团员都说，因为检察官讲的那句话， The complete lack of evidence is an evidence， 这是一个反证。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马太跟路加那种坦荡荡的胸怀，那种大方的心胸，那种自然的那种心态，对他们来讲，这样子写下耶稣的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怕世世代代100年后、200年，我不晓得他们晓得有多少年后，2000年后，多少人去来查考这件事情，他们一点都不担心，因为 there was nothing to hide， 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偷偷摸摸的藏起来的。对于马太的亲眼见过耶稣的这一位门徒，对于路加那仔细的查问过的人，在他们的心里清清楚楚的知道 There was nothing to hide， 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够打开给人看的。换句话讲，在我在1979年悔改认罪请求耶稣进入我生命之前，在我信之前，这一个信仰的可靠、坚固与真实就已经存在了，不需要我这个人来信，来给他增添任何一点的分量。这就是我今天所说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家谱里，让我看到他给我一个我的信仰的可靠、客观的可靠、客观的坚固、客观的根基，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动摇的 foundation。 这对于信仰太重要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哎呀，你不要管了，你只要信就好。为什么？因为心怎么样，诚则灵，你只要心里面很诚恳的去信他。我从小就是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虽然我不是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下长大，但是我是在一个多神论的环境下长大。我看过许许多多怪事怪样的神摆在我邻居家里面被拜，没有人去追问他们的神从哪里来，没有人问那个偶像背后的历史是什么，没有人问。你说你为什么要拜？哎呀，不要去想了，心诚则灵。然后后来我发现，诚要怎么样来证明？你掉那个庙宇里面去，你到那个巷子口的那个小亭子里面往下丢多少钱，就代表你多诚。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的信仰不应该生发那种热烈的回应，甚至于我要用激情这两个字，我并不是说我们的信仰不应该这样，我们的信仰应该产生这一切。但是我的信仰的可靠性，我的信仰的正确性，我的信仰的不能动摇性，不是我这个人往里投入多少的热忱、多少的激情而改变的，它在我投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才是它伟大的地方。如果我们今天仍然要用自我的感受来评估我们的信仰的价值的话，是有危机的，是有危险的。 我可以想到有几点危险性。是的，当我热烈的时候，当我非常激昂的时候，我可能感觉说，哎呀，我今天真的与主这个跟神连接的这么好。但如果我们的热忱减温了，如果我们的投入逐渐失去那起初的那种执着的时候，还有价值吗？如果是由我的感受来定的话，那它的价值就减低了。如果这个信仰的价值，它的可靠，它的伟大，不是我的感受来定的话，那就算在我减温的时候，我靠着自己心里面一点点的力量来抓住这个信仰的时候，它仍然是有价值的。另外一个危机是我在几年以前有一次宣道年会，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宣教士所讲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我说他非常爱主，因为我相信我讲完他的事情的时候，大概没有多少人坐在这里会对于他爱主的情怀产生任何的怀疑。他爱基督到了一个地步，把他一个年轻的生命可以有的前途都摆在一边，不但做宣教士，他立志要到阿拉伯的国家，在回教徒当中做宣教士。所面临的危险不但有可能生命会有危险，他也晓得在阿拉伯传基督是多么的困难的事情，因为整个阿拉伯的社会，他们的家族的观念是固若金汤，你很难能够弄到一两个人信了之后，也很难这一两个人愿意摆脱家庭村庄对他们的这种影响，而公然的承认他们的信仰已经转向基督耶稣。所以大部分到回教世界传福音的人都是用非常低调的方式，用从友谊的开始来做这样子的工作。我们教会有一些人现在就在这个情况里，就是如此。这位宣教士他讲，他在那里费尽了心思跟一个人做朋友，让这个人对于他自己没有任何恶意的这种动机，没有任何的 evil emotion， 开始越来越信任，两个人之间越谈越多，那个人也因为对他信任，就可以把心里面的话也都说出来，包括那个人对于自己从世俗一直从家族一直传下来的这个回教信统本身产生的一种僵化的现象，那个人也讲。有一天这个宣教士在请这个人到家里来，也是招待他非常愉快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他想，他说我一定要把我信仰的王牌，你们王牌知道什么叫王牌？王牌的意思就是说别人不管有什么牌，你那个牌一打出来通吃。他说他今天要打出他的 Trump card， Trump 就是把对方通通 Trump 掉的这个卡。他心里面经过默祷之后，就鼓起勇气，我相信他的两眼里面大概也是非常丰富的感情，看着他这个朋友，他说，我今天有一样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他说，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那说不上来意外的平安跟把握。这是王牌，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在做见证的时候，终于觉得说要打出我们的王牌。这位宣教士说，他说他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人的回答。那个人看着他也是两眼热诚，带满了感情，说，当我向阿拉祷告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位宣教士在那一次 workshop 里面讲一件事情，他说那是他在神学院念了几年神学之后，第一次在工厂里面面对面的 confronted with 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我们今天怎么样的来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事实在那一刹那 confront 他。心诚则灵，如果别的宗教的信徒也告诉你心诚则灵，我怎么办？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客观的、可靠的、坚固的根基。耶稣基督的家谱，他的奇妙不但提供我在我的信仰的生活里面一个客观的根基跟坚固，事实上这个家谱的内容赐给我，我的感觉上、我的主观上活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安慰跟鼓励。为什么？因为在这十七节的家谱里面，我们读过去很快就读过去，也不见得有什么印象，少数几个人的名字我们记得的。在这家谱里面，它的内容是有非常丰富的信息。这家谱里面提到四个女子被神拣选，已经很不容易了。在两千年前的文化，在犹太人3500-4000年前的文化，女子在整个社会里面基本上跟现在这个时代是没有办法比的。而在这一个弥赛亚耶稣的家谱里面，有四个女人的名字被提到。第三节提到他玛，第五节提到拉合跟路德，在后面还有一个女子连名字都不写。你如果去看原文的话，那个翻译，那个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微妙的那种含义就在里面。 The one 就是说那一个嫁给乌利亚的女人， The one who married to Uriah， 名字都不提。这并不是马太他里面有任何这种，而是他 这是他被圣灵感动，他的笔要写下去的，就是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被拣选已经很不容易的，更何况四个女人被提到。而这四个女人，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知道他们的故事，知道他们的身世的话，这四个女人的身上都带着许多的凄凉，许多的心酸，许多的被嫌弃。我就是在想，他玛、拉合、路德跟拔示巴如果住在活在21世纪的话，他们大概每一个人每一个礼拜都会约去跟心理辅导家谈，谈10年大概都讲不完。在他们生命里面，不论是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是别人坐在他们身上带给他们的心酸，他们夜里独自在黑暗中所流的眼泪。拉合跟路德都不是以色列人，拉合是在迦南的一个庙妓。第四个提到的女人是拔示巴，我们都晓得就是大卫犯罪的时候从乌利亚那里抢来的女子，她或许是犹太女子，但是嫁给乌利亚之后却被大卫玷污。你如果去看他玛，第一个领先出现的他玛，我们旧约不大熟的话可能不大晓得，你如果熟一点的话，你知道这个女子的身世的话，你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那种凄凉的感觉。她是犹大的媳妇，嫁给犹大的儿子之后，犹大的儿子死了，他的先生死了，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因为没有后裔，所以要把这一个媳妇转给另外一个兄弟，好为那死去的那个兄弟可以能够有后裔能够承续下去。我还记得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查圣经的时候，查到这一段，多多少少都会有人说，哎呦，怎么这个样子。对，我们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会有，哎呦，怎么这个样子。你如果会有这样感觉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试着想象他玛的感受？
然后他玛真的是中国人所说的扫把星，第二个先生也死了，他去跟他的公公说，我要给我原来的先生留后裔，还是应该嫁给另外犹大的另外一个孩子。犹大这时候就不敢了，他心里面想说，这样子的扫把怎么可能再嫁给自己的儿子，就拖延这件事情，要把这件事情拖掉。圣经记载他玛就在有一个热闹的街口蒙着头坐在那里，我想在古时候一个单身那样子坐的一个女子，有可能会让人产生某种的这种想法。果然他的公公喝醉酒就跟他发生关系，生下了儿子。你如果读到这里说，哎呦，怎么样，这件事我也有这种感觉，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当我读到这件事，我想到这件事，我就想说，当我有这样感觉的时候，我怎么能够不注意到，在神拣选的奥妙里面，在他一点一点一丝一丝这个整个弥赛亚的家谱当中，他却不嫌弃这样子的女人，他一点都不嫌弃。今天当我们想到一些世界上的事情，让我们有用某一些字句讲的时候，一方面引发我们心里面某种偏见，譬如说我们会称西方人老外，我们先住在美国了还叫他们老外，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样子，我们明明住在他们的土地里面，我们明明用老外的语言来上班，然后呢我们叫他们老外，我们老后面加这个字，多少心里面带着某种的偏见。所以当有人指着我们说老周的时候，我们里面就生发一种某一种好像跟那些被偏见歧视过的人的认同感。这四个心酸凄凉被嫌弃的女人，上帝却在这四个女子当中串出了一根线，弥赛亚居然就在这根线上生在这个世间。你觉得安慰你吗？不是因为他们做对了什么，乃是因为即使他们有许多的污点，即使有许多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做错的事情，还有许许多多别人错误加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上帝并不嫌弃。从他们的家族这根线里面拣选了弥赛亚的诞生。我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有没有一些心酸的事情？有没有一些我觉得不大可以告诉别人的事情，不可告人的事情？有谁能够安慰我？有谁能够证明当我说出来之后他不会嫌弃我？我之所以有觉得不可告人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没有任何的把握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活着。上帝说话了，上帝说，这样子的女人我都拣选她们，你需要安慰吗？你需要肯定吗？不但如此，这样子的安慰还不够，你发现耶稣基督家谱的奇妙还提供我主观所需要的一个鼓舞，一个振奋，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整段的最后一节，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各位，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马太这样子潇洒大方的写下来，就是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 There was nothing to hide， 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隐藏的。但他写下来之后，就会给人一些考究的一些客观的一些线索。果然就有人考究这样事情，那我就告诉你们，有一些现代的学者考究的结果，有人说这记载不是那么准确，不是那么的 precise， 不是那么的精准。为什么呢？因为从大卫到这个从这个大卫到迁到巴比伦，这里面有几个犹太人的王，马太没有写在里面，意思就是说他漏掉了一些。马太没有这个资料吗？旧约的历代志上头几章有很清楚的这些记载，我不相信他没有这样的资料。那我也告诉各位，如果要挑毛病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讲，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所念的这句话，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回家去数，你真的把这三个阶段，刚才从第二节一直记载到第16节，你去三个阶段去数的话，你发现有些阶段不是14代。那问题就是，难道马太不会数吗？他不会数1、2、3、4、5、6、7、8、9，难道不会吗？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这样子说，要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要用我们的文化的一些方式来评估另外一个时期的文化。2000年前，虽然有书卷、皮卷各式各样，但是传来传去，大家有的读这个现象是非常少的。我不要说是2000年前，我相信在200、300年前，在某一些国家里面，家里面有书读的，都是所谓书香门第，意思就是说，不是人都可以拥有的这种奢侈的东西。所以许多重要的资讯的传递，都是借着口述、耳闻，然后用背诵的方式。所以有一种解释就是，马太一数这三个阶段，按照他所写的，可以用14这个数字来作为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也就是说他提供了愿意背诵这个家谱的人一个帮助他记忆的一个工具。我们每一个人背东西都这样被帮助过的。我现在已经54岁了，我到前两天看着我的儿子还在叫我女儿的名字，我的儿子就很生气啊，我要讲他几句话，但是因为我叫的是女儿的名字呢，所以他就假装没听到这样子哦，然后甚至于他可以说告诉我说，爸爸，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记性已经不是很好了，已经不大灵光了，除了头发掉之外，还有其他东西在失落哈。可是有些数字我永远不会忘的，根号2是多少？你们知道吗？1.414，根号3是多少？1.732，我永远不会忘，因为我记得第一次教我们数学的那个老师是怎么教的。他说这些数字你要背起来，因为考试的时候不会给你的。他说根号2很容易记。他说老师要发奖品给你，你上来拿，发现不是一个好东西，你心里面不高兴，老师就说哎呀，意思意思。所以根号2就是1414。然后他说老师。我记得那个老师，他说老师姓陈，一个老婆，三个儿子，所以根号3是1732。我跟你们说的是实话，我今天永远记得这两个数字，就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个记忆的工具，1414、1732。我的孩子到现在都佩服我，说爸爸你怎么数学这么棒啊，他都不晓得是因为这样的方式记的。马太提供这个14，让当时的人好记。为什么选14？14是2个7， Double seven， 在整个犹太人的想法里面，7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一个完美的数字， 一个完全的数字，一个没有瑕疵的数字。而今天现在是双七 double seven， 也就是双重的完美、双重的完整、双重的完全，一点瑕疵都找不到。三个阶段、三个时代，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代都是完美的。哎呀，你如果这样去看的话，你会说犹太人读到这一段，他说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写到哪里？写到大卫的时候，哎呀，我们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漂流动荡，终于到了大卫的时代，在迦南建立了一个王国。我们曾经在埃及做过400多年的奴隶，我们在外邦也被许多的人欺负，我们在迦南打仗的时候也是打得头破血流，然后等到打仗之后还有许多的内战，终于到了大卫，终于一个统一的国家建立起来了。他们可能觉得这段时间算是完整，还可以讲得过去。但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从大卫接一直写到什么被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了，他们说这怎么会是一个完美的阶段呢？这怎么是一个完整的阶段呢？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从巴比伦的时候写下的那些人，现在历史上都毫无任何的方式可以考究查证的，就是谁晓得这些人生谁，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知道的，犹太人也根本不在乎。这就是马太的信息。人生在人的感觉里，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好不容易犹太人终于有一个国了。第二个阶段从人的感受上是一个走下坡的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根本 也无从讲起走下坡了，根本就已经打得稀里巴拉四散掉了。人生不论怎么样的迁移、漂流、动荡，上帝的作为跟能力总是在这一切漂流动荡中显出他的完美来。所以在人的感受这样子的一个动荡当中，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为女子所生。人类的历史每一个阶段在神的手里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都是完全的。这样的信息鼓励我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打开报纸，打开电脑，网上的消息，所有的这些报道里面，当我感觉到那种无名的压力要使我慌乱，要使我动摇的时候，这样子的信息对我的心说话。所以我最后用 Michael Green 他所写的一本有关马太福音的书籍里面，他讲了几句话。他说福音书一开始用这17节表面上看起来单调枯燥的家谱，在传递一个非常强调强烈的信息，强调一个上帝那让人测不透完整完美的爱的工作。他说这个爱是一个包容万有的爱， all embracing love，就连这四个女人神都说在我的计划当中我接纳她们。这个爱是大有能力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挡这个爱， Nothing can stand in its path。 这个爱在人类的历史像一个洪流一样滚滚地往前进行，没有任何东西挡在前面能够挡得住的。然后最后 Michael Green 说 There is no one who doesn't need it，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不需要这个爱。这是圣诞的信息，及至时候满足，神就赐他的独生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让我们一同祷告。 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还有可能是愿意来教会听信息的，如果你的心里面知道基督徒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客观可靠坚固的根基上，你也知道我们的信仰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安慰跟鼓舞，神这一个包容万有的爱，毫不嫌弃的爱，这一个能力强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事物、权力、权势可以阻挡这个爱。你心里面说，是的，我也需要，我也愿意在这个爱的洪流中的，你心里面就在这时候可以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要来敬拜你，主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元首，用你那丰富富有的生命把我们赎回来，你也是那位充满万有者，充满在教会中的，愿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心中丰富的运行，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安慰跟鼓舞，也赐给我们对真理的认知。谢谢主，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本来你就配得这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